川普正改写亚太棋局，习近平打烂一副好牌，美韩贸易国安协议出炉，暗藏牵制中共。加拿大情报局长话，中俄正加强北极间谍力度。德国出手了，封杀华为参与6G网络建设。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陆续对共军重要将领进行整肃、撤换或者调职，直接影响了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部署和行动方式。新的指挥官可能采取不同策略或作战风格。目前中共军队五大战区中，就有4个战区的司令不是下落不明，就是正被调查或者已经被撤职。继火箭军高层被整肃之后，海军、陆军亦在劫难逃，隶属于习近平领导的中央军委以及负责各类专业领域的多个部门首长，同样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另外，还有大批政委被拔除职务。习近平这个月在海南三亚主持中国最新航舰福建号的盛大服役仪式的时候，三名原本被视为海军指挥链中关键的军官竟然异常缺席。一名获悉相关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正试图维持表面风光，但这场整肃确实正在影响共军的一线行动。自从军中第三号人物何卫东被撤换之后，分析人士观察到共军在台湾周边的行动出现明显变化。自5月以来，中共军方跨越台湾海峡中线的战机数量明显少过去年同期。自7月起，共军各型军机接近台湾空域的总量亦同2024年相比明显下降，但分析人士亦提醒，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认定清洗行动已经削弱共军的作战准备。这些行为转变可能受到三重因素影响，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何卫东的倒台令到军方调整对台策略。台北中国防务研究计划副研究员汤广正表示，何卫东是对台灰色地带战术的主要推动者。他的背景原本是在中共陆军的侦察部队，他们着重于恫吓和阻吓台湾，同时亦会试探敌军能力，了解敌方的交战规则。他会主张对台行动应将这一类活动列为优先。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仅次于习近平的二号人物张又侠上将，并不支持部队从事各种华而不实的行动，更专注于扎实训练。何卫东被撤换之后，很可能促使共军回到另一种训练模式。熟悉中共军演动态的人士指出，另一个因素是共军在台湾、日本和菲律宾周边行动能力有所提升。一名外国情报官员说，共军在去年底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已经掌握控制第一岛链所需的技能，所以开始将训练重点转向在太平洋怎样对抗美军。其他分析人士则认为，北京在台湾周边调整行动是出于更广泛的政治目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蔡志祥指出，北京可能特登避免引发争议的共军采取的动作，以免错过台湾在野的国民党选出一位对中共友善的新任党主席所带来的机会。另外，北京希望和美国总统川普达成某种协议，亦可能是降低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原因之一。不过，习近平的整肃还在不断扩大，亦将使到大量更年轻和既有派系关系较少的军官被提拔上来。一名台湾的高官表示，这些新军官可能更不怕风险，更民族主义，亦更具有侵略性。坦白说，这场清洗最后导致什么结果，目前完全无法确定。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共犯台问题上更加强硬。美国国务院礼拜四宣布批准一项对台湾军售案，提供价值3亿3千万美元的 F-16 战机以及维修零部件等。这是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上任以来首例。台湾国防部指出，这批军售除了有助于维持空军战机战备、巩固空防，也可以加强防卫韧性， 提升应对中共灰色地带侵袭能力。刚刚卸任的英国对外情报机关军情六处前处长摩尔近日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指出，近期的情报评估显示，普京无意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若果西方不协助乌克兰在战场上获胜，可能会在中共的行动上有后果。他警告说，习近平正在这里真的很非常仔细地观察西方对俄乌战争的反应。若果他看到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软弱，他将对在南海以及可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做出结论，这个确实存有危险。在日本，台湾有事风波继续燃烧，中共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13号奉事召见日本驻中大使，要求高使撤回发言。中共国防部14号再发出威胁，日方若果胆敢以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必将在共军前面撞到头破血流，付出惨痛代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等官媒更加以大篇幅报道炮轰高使。对此，日本政府发言人14号表示，日本政府未改变对台立场。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记者会中强调，日本的做法是依法行政，符合国际法，不存在挑衅中共的问题，这个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一部分，所以日本没有理由撤回，亦完全没有必要撤回。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当日汇总意见书，要求呼吁党内相关人士不出席大阪总领事馆主办的活动，作为抵制。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13号亦在 X 上发文，好嬲咁闹高市早苗是率先挑事的邪恶巫婆，并称是他挑衅中国在先。没想到这篇推文被美国驻日大使葛拉斯转贴，葛拉斯亦参战话，显然胡锡进在《环球时报》长时间帮中共宣传，以至于他已经分不清楚外交和挑衅的区别了。雪城大学政治学者阿贝表示，日本因为川普访问而士气大振，因为这样高市早苗认为自己能够更加直接表达立场。在北京方面，则因为和华府达成了贸易协议而感到胜利。在过去的十日，棋局变动很大，双方都变得更加强势。分析指出，随着美国总统川普以交易式外交来重塑区域秩序，并且重新排列亚洲力量平衡，甚至重新改写了亚太地区的棋局。下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人普遍的不够气的问题，尤其是经常感到疲倦、思维迟缓、专注力下降的办公室一族，和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的朋友，还有成日是手脚冰冷、晚黑睡不好的中老年人，这些都是气亏的典型表现。健康520的补气18味正是针对这些人群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透过补气、养血、增氧，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改善精力不足、虚弱状态。如果你也是被上边这些问题困扰，不妨了解一下补气18味，为自己的身体充充电。购买详情请你登录健康520网站。特别提醒，现在健康520的产品仅限亚洲地区销售。美国和南韩近日完成贸易谈判，并在13号公布协议内容。备受外界瞩目的南韩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额度里边，有1500亿美元将用在造船产业的发展。另外，美国亦容许南韩建造核动力潜艇，华府将协助首尔寻求获取燃料的途径。在首尔的要求之下，美方同意南韩投资额度里边的2000亿美元将以分期支付，每年以200亿美元为上限的方式进行，以此维护韩元价格的稳定。美国对南韩货物征收的关税税率将从目前的 25% 调降到 15%， 使到南韩方面对包括半导体、汽车等主要出口产业未来发展的忧虑获得解除。在防务方面，协议指出，美国强调将透过持久驻军方式维持驻韩美军的存在，以履行对盟友的防务承诺，回应外界对美军可能撤出 或缩编的猜测。文件确认南韩将依法律规定尽快将防务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5%。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仍难以断言南韩贸易谈判取得的成果是不是好过欧洲和日本。南韩国家战略研究院安全分析师都振浩认为，核动力潜艇虽然无法改变游戏规则，但肯定比其他武器系统都更能够加强对北韩的阻吓力度。韩联社仲指出，美韩协议虽然只字没提中国，但处处包含美国牵制中共军事扩张的意图，想话俾韩军和驻韩美军在牵制中共方面发挥更积极的角色。值得关注的是，协议包含加强对地区威胁的传统阻吓力量内容，其中的地区威胁一词可以被解读为针对中共。换句话说，南韩增强传统军事力量的首要目的在于应对北韩威胁，但美方同时期待南韩军队在对中共牵制方面发挥更多作用。这个同扩大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等美韩同盟现代化基调一脉相承。双方仲商定进一步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亦可以被解读为重新三国携手压止来自北韩和中共的威胁。协议仲反映两国在黄海和领空坚决应对挑衅的立场，重新支援为维护航行和飞行自由及其他合法利用海洋所付出的努力，并且提及较为敏感的台海两岸问题，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英国卫报报道，随着北极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重要性日益攀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罗杰斯在13号的演讲中警告，中共和俄罗斯对加拿大北极地区有着浓厚的情报兴趣，正加强对政府和私人企业的间谍活动力度。罗杰斯指出，非北极国家如中共正寻求在该地区建立经济和战略据点，而俄国则以其庞大的北极军事部署持续展现不可预测和具有侵略性的态势。面对潜在威胁，加拿大情报局正和全国各地的原住民、北极和北方社区合作，分享情报观察并听取意见。罗杰斯在演讲中还提到，情报局的特务挫败了俄国企图非法取得加国商品的技术，用在对乌克兰战争的阴谋。中共间谍就在这里试图利用情报和军事专长招募加拿大人。加拿大当局日益强调，途经其边境的航道及该地区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是扩大对北方投资的理由。除了建造新的重型破冰船之外，仲考虑购买十几只巡逻潜艇。在上个礼拜公布的联邦预算中，加拿大仲宣布设立10亿加币的北极基础设施基金，用在建造新的机场、海港和全天候公路。加拿大外交部长安南德先前仲讲给记者听，北约应该扩大对北极地区的投入，并补充说，北约必须成为一个不单止关注东翼而且放眼北方的组织。南华早报报道，德国总理默茨13号在柏林的一个商业会议上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德国未来的电信网络将排除华为等中国供应商。他说，我们在政府内部已经决定，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会以自主生产的零组件来替换现有的零组件，例如 5G 网络中的相关设备。默茨直白地说，我们绝不容许在 6G 网络中使用任何来自中国的零组件。默茨表示，他将在下个礼拜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的数位主权高峰会上提出这个问题，还将会和业界讨论可以做些什么，不单止要使到德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还要例如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摆脱对大型科技公司的依赖。同时他亦警告商界领袖应该意识到和中共打交道的时候所承担的风险，德国不可能成日都保护着他们。 去年德国就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下令电信业者从其核心网络中移除华为设备。彭博社上个月亦披露，柏林正在考虑动用公共资金向德国电信股份公司和其他公司支付费用，以拆除中国制造的设备。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